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邱崇元教师，证道的题目是该隐和他的共物，经文在创世纪第四章。我们请崇元教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下午就把我们的新堂献给神，也在当中和众教会一同欢喜快乐。那这座新堂的建成来自过去许多年许许多多弟兄姐妹无私的摆上，包括金钱、时间、心力，当中有劳苦有泪水，但是这殿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殿必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这殿必要成为邻里的祝福，也相信这殿的百姓要继续被建造，成为活石，成为灵宫，在基督耶稣里继续的献上灵祭。但是我们有什么把握就是我们所献上的是神所喜悦的呢？我想昨天晚上我猜牧天牧师应该没有睡好，应该很紧张。所以我们的殿，我们说我们要帮最好的献给神，但是我们什么是最好的？我们什么是献给主？我们真的有把握我们在主面前是被悦纳的吗？今天早晨我想和弟兄姐妹一同思考，一起思想创世纪第四章的经文，也是圣经中第一个献祭的故事。弟兄姐妹可能更熟悉这个故事，是该隐杀亚伯，是圣经的第一宗的杀人案。在这宗杀人案当中，其实也是创世纪当中的第二个堕落的故事。其实创世纪有两个创造的故事，第一个在第一章，神创造宇宙万物，然后神给人一个很特别的职分，这职分是生养众多管理这地，神将这地交托给人，那有神形象的受造物去管理其他的受造物。在第二章当中呢，神创造的是一个神与人同行的伊甸园，人在当中所领受的使命是修理和看守。事实上修理和看守在圣经当中这两个动词出现的时候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圣殿里面的祭司，也就是神创造了伊甸园，在那伊甸园当中神与人同行，在那伊甸园当中神与人同在，而人的身份是去修理看守，是去敬拜神，是与神同行。这两个职分，一个是王的身份，是在地上神的代理人，第二个身份是地上的祭司，他敬拜独一真神与神同行。当那只狡猾的蛇他引诱夏娃的时候，夏娃引诱了亚当，破坏的是什么？破坏的是那个神赋予人王的身份，因为受造的次序被颠覆了，本来是亚当听神的，夏娃听亚当的，蛇这些其他的受造物要听人的，结果变成是夏娃听蛇的，亚当听夏娃的，然后人不听上帝的。同时他们也破坏了人作为祭司的身份，他们并没有看守好神的殿，让狡猾和邪恶进入了这个世界。同样的，在创世纪第四章也是这第二个职分的崩溃，这也是这两个职分的崩溃。该隐因为嫉妒就杀了亚伯，他流了人的血，他所杀害的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他在王的这个职分上彻底的失败了。在祭司的职分上，该隐献的神所不悦纳的祭，他们在被逐出伊甸园不再与神同行之后，第二次再被逐出，直到他们完全不求告神，也是祭司职分彻底的失败。对这段经文的原始的读者，也就是在西乃山他们在旷野领受神律法的以色列百姓来说，他们同时领受了律法，这是他们作为神百姓要遵守的命令，他们同时领受的是他们先祖的故事，他们认识他们从哪里来，他们与神有怎样子的关系，神愿意在他们当中成为这样的一位神。这段经文其实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在于教导这群旷野中的百姓要如何成为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同样的命令，有时候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会觉得跟我们没有关系，但这样子的命令，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完全一样的出现在新约的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样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 这个献祭的故事，首先我们要看见的是神的百姓要献祭。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在这段描述当中，其实两个兄弟都献祭，有一个兄弟是该隐是种地的，所以该隐献上了他地里的出产。亚伯是牧羊的，他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如果在我们看来，你会喜欢哪一个供物？取决于你喜欢吃肉还喜欢吃菜嘛。有一个在经文当中的描述，一个是他种菜，所以他就从地里面就拿了一些他的出产给神；一个是他将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所以显然他们的 quality 不一样，所献的内容他的品质不一样。但是神的反应却蛮大的，神看中了亚伯的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这时候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这是一个不太容易理解的经文，因为我们可能会蛮同情该隐的。如果 你我在该隐的情况当中，哎，我不是没有贡献，哎，我不是没有献祭，哎，我不是没有付出，哎，那你不喜欢就算了，就是 你为什么要让我觉得好像我比我的兄弟低了一截？为什么你偏心？为什么你那么苛求？为什么你大小眼？为什么你不公平？这是我们今天的读者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容易有的感受，甚至你会觉得给礼物就是心意嘛？有谁收到礼物给我们最怕礼物给太太不喜欢，对不对？那你会觉得有这么严重吗？献错礼物有这么严重吗？我不知道，这时候丈夫可能就懂了，真的很严重哦。考古当中其实可以发现，古代的任何的民族、任何的人种文化其实都有献祭的传统，这一点都不稀奇，即便他们不认识耶和华神。因为圣经是说神把永生放置在人的心里，我们受造其实都是为了敬拜，都有一个对神、对永恒、对那个伊甸园、那个被我们赶出来的地方的渴望。对当时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来说，他们周遭所有的民族他都在献祭，他们在埃及的时候肯定参与了埃及人的献祭，他们进了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最难抗拒的就是迦南地的百姓的献祭。无论在埃及、迦南地两河流域这些多神的文化之下，他们都有不同的献祭仪式。有些仪式非常血腥残忍，他们可能把战俘敌人杀了献祭，可能把女人小孩杀了献祭。献祭出自于人不同的需求和对神的想象。圣经很清楚地说，这些献祭上帝都不要，他们敬拜的都不是耶和华神，甚至神厌恶这些献祭。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音乐人，他现在还活着，他叫 Bob Dylan, Dylan。他拿过的奖项很吓人，这个我其实不太懂他怎么拿最后一个奖项，我念给他听他拿过的奖项。他拿过葛莱美奖，合理吗？音乐人。金球奖，金球奖是电影吗？奥斯卡金像奖，总统自由勋章，宝拉音乐奖，荣誉军团勋章，最后一个我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叫做诺贝尔文学奖。他是一个犹太人，在38岁的时候成为基督徒，在那之后他的音乐里面加入了大量的信仰的元素，其中有一首他所创造的歌曲这样说到 It may be the devil or it may be the Lord, but you are gonna have to serve somebody, 就是你可能是敬拜神或是 something else, 但是你一定会敬拜某个超自然的神职或是力量或是偶像。因为人受造是为了敬拜，如果不敬拜耶和华，你就是敬拜假神；如果你不是服侍真神，那你就是服侍偶像。人本来就会献祭，献祭一点都没有可夸的，献祭一点都没有任何的功劳，重点是献给谁，献了什么。当神向他的百姓指示他们，向他们启示，你们要这样来敬拜我， 其实是将他们分别出来，也将他自己分别出来。你们要这样敬拜我，以至于你们不再像外邦人一样，你们是属我的百姓。信的对不对很重要，献祭的仪文和规条很重要，因为这是神所决定的，显出神的属性，也界定了那位独一真神和他百姓的关系。正因为献什么很重要，我再举个例子大家就懂了，为什么献什么很重要。神告诉亚伯拉罕，你要献谁？你要献以撒。如果当时亚伯拉罕觉得其实献蔬菜跟献头生的羔羊一样，他怎么会去献以撒呢？那就没有后来的信心之父了，因为其实就不需要信心了，只需要我的功德就好了。同样的，以色列百姓一定要献头生的羔羊，一定要献出熟的土产。为什么？因为也只有那神的独生爱子，只有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了他以外没有人能到父的面前。我们今天知道那些旧约当中很繁琐的仪式、很严苛的要求，其实指向一个更大的 reality， 这个 reality 就是更大的真实，就是基督他自己。只有那位羔羊能够成就代赎的工作。我们所领受的救恩不会只是一把土里随便长出的菜蔬，对吗？不会只是那个农夫他随意的献上的，而是极为贵重的神独生的爱子，他所付上的代价亚伯懂。因为当亚伯献上他头生的羔羊的时候，他知道那是流着血的，那是脏乱的，作为一个屠宰屠夫，那是腥臭的，那是亚伯在献祭的时候知道那是罪和死的工价。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献给神，那唯一正确的献祭其实是基督在十字架流出了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今天下午我们要献堂，我相信这是一个感恩的礼拜，因为不是我们献了这座堂所以我们在天上就有一个位置，不是我们能够献上什么呢？其实是基督将他自己给了我们，以至于我们在这里敬拜。但是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误区，就是如果福音是基督全然为我们做成的，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让上帝更爱我一点，那我是不是就什么都不用做了？爸妈如果有这样子跟孩子的对话，真的很难很难跟孩子解释，如果这是上帝的功劳，意思就是你不用做了吗？那如果你需要做，就代表上帝没有要做这么多。这个很难，逻辑上很难理解。其实这样的理解完全误会了福音，因为福音是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是白白得来的，但这份礼物同时邀请我们进入到一个持续性的依靠顺服的很亲密的关系当中。让我举一个例子，我家有一只狗，以前有一只狗，现在有一只狗，以前那只狗蛮伤心的，去年的时候走失了。那只狗什么都好，就 有一个技能它始终学不会。什么技能呢？知道狗有什么技能？捡球，对不对？所以每次我把球丢给它的时候，我家的以前那只狗很聪明，他非常的聪明，聪明到他觉得你把球给我，球是谁的？我的，所以他球就不会还我。那你觉得这个游戏玩得下去吗？就是我要跟他玩丢球的游戏，从来玩不成，因为我球丢给他之后，球就变成他的了。其实我们的福音、我们的恩典、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互相依靠的，是一个亲密的，是一个持续的到永恒的关系。怎么呢？怎么说呢？他是一个神将他的一切的恩惠慈爱给了我，他做成了百分之百，然后我百分之百带着感恩的心回应他，然后那个球就到上帝那边去了，对不对？上帝再丢出去，我再捡回来，他再丢出去，我再捡回来，没完没了，你知道吗？我家现在那只狗就这样子，其实很烦，有没有？但上帝不会觉得我们烦，上帝愿意我们跟他在那样的关系当中。反而是若我们是那认为神给我们的一切的好处恩惠就是我的，我就拿着就走了的人， 其实很可惜，因为上帝要跟我们建立的关系其实不是那样。我带着我的礼物我就走了。所以我会鼓励我们的青少年，我们常青少年有会有一个概念是我要先做 90%， 然后剩下的 10% 我不会，我做不来，或是需要运气，剩下这 10% 我就祷告。所以我们常会有这样的概念，其实这概念不太正确，因为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做 95%， 是不是意味着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工作只有 5%？ 是不是我做 95% 的，其实我比你那做 70% 的我有更多的成就，在上帝面前有更多的功劳？其实不是，因为100%神都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是我们要回应多少，又回到一个困难的逻辑跟数学问题。我上几个礼拜前我问青少年，然后感谢主，知道有一个青少年很大声的说100%。为什么？因为当神做了100%，意味着我做越多我就经历到他越多的恩典，他更多的供应，我就更多的感恩，我经历到他更多的荣耀，我体会他更多的心情，我参与他更多的工作，我完完全在他里面。当神做了100%之后，你应该会有更大的动力，那我也要做100%，因为我就完全参与在上帝的工作当中。所以我们能够献上什么呢？我们今天下午会献上感谢为祭，我们感谢神羔羊的宝血已经涂抹了我们一切的罪恶和过犯。我们会献上敬拜，我们用心灵诚实在基督里与神全然的和好了。我们会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我们自己并这座新堂都要与神联合，按着神的心意显出神的性情，活出福音的使命，成就救赎的工作。献祭这件事情其实暴露里面更深的问题，该隐的问题不是只是选错了祭物。所以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两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这段经文如果你很认真的读圣经，就是读一二三创世纪，很认真从头开始读，今年暑假的时候我请青少年开始这样读，你会发现第三章跟第四章很多文句是重复的或是很类似的。我们都从后面看过来，该隐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就如同蛇他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非常类似的诡辩，对不对？非常类似的狡猾，同样的邪恶，同样的扭曲的上帝的原话。然后看守这个词，我们刚才说指的是祭司在圣殿中非常神圣的职责，看守的是神的殿，确保的是人与神有合一的关系。该隐这边怎么说？该隐说，我不负责看守亚伯啊。其实蛮厉害的，有没有？就是青少年学一下，跟爸妈对话讲这种话，爸妈很生气哦，很厉害的话。就一句话，有没有？一句话，本来看守对上帝来说是一个多么神圣的一个词，有没有？马上被你贬低到一点价值都没有了，我岂是负责看守我的兄弟的？接下来耶和华神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就如同第三章耶和华神呼唤亚当说，你在哪里？有没有很像？最关键的是神对该隐说，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边的他指的是罪，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里的恋慕和制服和第三章你必恋慕，这边的你必恋慕指的是夏娃，是妻子，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两个恋慕和管辖，恋慕和制服是完全一样的字，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什么意思呢？圣经当中用两性之间的关系，两性之间那种很互相对立，互相对抗，互相计算，但是又互相需要，又纠结，又互相伤害的关系，来比喻罪和罪人的关系。 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决定要不要犯罪，对不对？我们以为我们决定犯罪都是我自己的意识跟我自己的决定。其实这边圣经用一个非常拟人化的比喻，比喻罪跟你比较像是追求者跟被追求者的关系。罪很爱你啊，真的，如果心上觉得没有人爱你的，最好爱你，罪对你死缠烂打，所以你不要担心没有人爱你，最好爱你，他迷恋着你哦，然后他追求着你，他跟踪你，跟踪到你家门口，然后就等在你家门口，而且赖着不走，这叫做罪。那我们对罪的胜率高吗？男性对女性的胜率高吗？弟兄们，老婆说要买包包，你要拒绝的机会高吗？ OK， 哎，这个弟兄们面面相觑哦。在历史上我们都会以为，甚至在我读这段经文之前，我都会以为两性之间男性总在压迫女性，所以照理说男性对女性的胜算应该是高的。其实错了，因为女性从来没有真的顺服男性啊，她只是被你欺负而已，但她继续恋慕你啊，她继续在你家门口啊。 我相信读这段经文的出埃及以色列百姓非常清楚，因为他们之后就会读到亚伯拉罕为了撒拉和夏甲之间的争宠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当中。他接下来就会读到以撒本来爱的是以扫，对不对？但是妻子利百加在那边操弄，最后他把祝福给了谁？给了雅各。他也马上会读到雅各为了拉结多做了七年的奴隶，像不像罪人和罪之间？我最后其实结果是我被操弄了，最后结果是我被缠上了，最后结果是我为了罪做了更久的奴隶。他纠缠不清，而且一团烂账。上帝的命令很清楚，罪必恋慕我们，我们也应当制服他。但经文的前后文也让我们明白，我们制服不了罪，罪会一直困扰着我们，直到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说的，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是对蛇说的。所以女人的后裔要打碎，要击败那个罪恶的权势和撒旦的力量。那撒旦的力量罪恶权势也会伤害女人的后裔，所以我们知道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耶稣自称他自己是人子，因为耶稣就成就了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的应许。敬拜的整个礼仪事实上都指向耶稣的代赎，但是人往往追求的是那个宗教外表的敬虔，以至于我们可以去掩饰我里面隐而未显的罪。后来的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就是一段不断的堕落败坏转向外邦假神的历史。我们都会以为以色列百姓的败坏是他们完全的抛弃他们的信仰，其实从来都不是。他们从来历史上在圣经里面，他们的问题从来都是某种综合主义，就是他们要当神的百姓，他们要耶和华的祝福，但他们也要崇拜外邦假神，他也需要这些外邦的好处。所以这时候先知不断的劝告以色列百姓，听命胜于献祭，因为你们所献的祭若不来自你们的内心对那独一真神的尊崇和敬拜，这些祭物上帝都不要。其实我们对罪的理解有时候都蛮有问题的。我给大家看一个统计数据，这是美国人对罪的看法。当中我们有美国人，好，就是美国对罪的看法很诡异。这当中他调查所有的美国人，但是也调查基督徒，自认是重生的基督徒，调查那些新教的基督徒，就是我们的基督徒跟天主教徒。你会发现这个答案照理说应该是送分题，对不对？居然都达成了送命题哦，就是居然当大部分人会承认这个世界上有罪，但是居然没有这么多的人承认自己是罪人，大家发现吗？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最有意思，就是其实大部分的人包括基督徒都觉得人其实没有那么坏，人其实没有那么坏，其实我们都是好人，我们来教会其实就是我们想要变得更好。但是老实说，罪的工价真的是死吗？罪人的结局真的是死吗？其实或许在教会当中都不见得很多人会同意。这是另外一个调查， 就是怎么面对罪的问题，你会发现其实有比较多的人认为罪的问题是靠自己而不是靠耶稣基督。我们其实把罪看得很轻，以至于这个世代我们觉得上帝的审判对我们来说其实很遥远，而且不需要，因为人其实已经蛮好的，我们只是想要做得更好而已。但神的百姓要听命，听命不在于我们把事情做对做好，而在于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全然的需要基督的救恩。我相信我们教会是一个很蒙福的教会，因为我们的牧者从李哥周姐到牧天牧师都不断的教导我们教会是一个家。这是竹北圣利堂的 DNA， 这是我们从旧堂到新堂我们要建立的，其实一直就是弟兄姐妹属灵的家。家怎么样？听到家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青少年们，家很温馨对不对？家听起来很舒服对不对？家听起来很亲密对不对？这句话其实蛮有挑战的，就是你问青少年说家怎么样，他说我不想回家。没有啦，因为他们回家就要做功课，回家就会被管手机哦。其实家里面常常有很多的冲突，家里面其实暴露的每个人很真实的软弱，所以青少年们，其实我也是这样，就是我的妻子会告诉我说，我有次非常非常对我自己，因为我的妻子非常非常的 supportive 啦，就是她对我所做的事情，她都会给我很多多鼓励。然后，但有时候我非常非常怀疑我自己。我就跟他说不，我觉得你给我的所有的评价都不准，因为你太鼓励人了，我做什么你都说好。当人们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所以我就说不，我就觉得我很想相信他，我不能相信他。他跟我讲了一句话其实没有意思，他说我知道你一切的罪，就是我是所有人当中看你的罪看得最清楚的人，你一切的问题其实我都知道。弟兄姐妹，其实家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在罪的破坏性是他可以在最亲密的家庭关系当中制造敌意冲突，以至于该隐杀了亚伯。但是基督的教会却很有意思，他可以召聚一群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彼此的性格兴趣毫不相同的人，甚至本来存着敌意冲突的人，却可以在这里说我们是一家人。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我举一个例子，我会稍微把它做匿名处理，因为我们当事人会在我们当中。暑假的时候青少年有很多的营会，有时营会结束之后，有一个团契当中比较年纪比较大的弟兄就跟我说他很不喜欢另外一位弟兄，然后他问我说我可以不要爱他。他这样问我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或许我会赋予这些哥哥们姐姐们一些使命任务，是他们要去照顾弟弟妹妹，所以他想得到我的许可或是理解，就是他真的爱不下去，他真的不喜欢他。那不喜欢他可不可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他的辅导教会的牧者传道人小组长，弟兄姐妹问你我不想爱他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我其实当下我的反应是这样，就是他们都是我所牧养的羊群，所以我其实为什么每次儿童营每次暑假营会完之后这些青少年会很大成长和进步，因为他们终于体贴天父的心情，当他们去照顾别人的时候，当他们学着用神的爱去爱别人的时候，他们终于体会那个爱有多么的不容易。但当我在辅导角色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牧养的羊群，我心里面多么的盼望他们彼此相爱，多么的盼望神的爱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也很清楚我们是罪人，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能够去爱的，我们的爱本来就很有限，我们本来就很软弱，我们本来就很渺小。所以其实当他这样告诉我的时候，其实我谢谢他，因为我知道他很诚实。如果他在这个世界他不用告诉我，在世界讨厌谁就讨厌谁，对不对？讨厌谁怎么办？讨厌谁我就找班上更多人去讨厌他吗？对吗？是这样吗？是这样子吗？没有错吗？你讨厌谁你不会担心我讨厌他，不会不会讨厌他，很理所当然，因为你会被人家讨厌，然后我们就拉更多的人一起讲他坏话讨厌他。但是这位弟兄告诉我说他其实很挣扎，因为他承认他自己做不到，所以我告诉他其实我谢谢他的诚实，而且谢谢他可以真实体会到我们人的限制，也真知道，也因为这样我知道那个爱不是从我的血气来，这个爱不能从我自己来。然后我们就继续聊聊到后来， 慢慢的发现他真的不喜欢这个弟兄，其实有更大更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弟兄是另外一卦的，然后这位弟兄有他自己的那一卦，他觉得好像如果我去找这个弟兄，因为就是不同年龄层，知道玩的东西不一样，这群人很小，不要讲幼稚，好，就是他就玩的东西不一样，如果我要去爱他，代表我要花更多的额外的力气，然后我的这群同伴会怎么看我，他就觉得你不帅了，你不酷了，你不是我们的人。所以他里面其实真正的有一个隐藏的动机，是如果我和这个弟兄混在一起，我要怎么样向我的这群弟兄交代，如果这不是他们期待我做的事情。于是我们发现他的生命当中真正的问题是那个需要去讨好人，担心自己不被接纳的不安全感。其实他需要的是什么？是耶稣。所以其实来找我的人都会发现，跟我聊了很久之后，结论都是你需要耶稣。聊两个小时是需要耶稣，聊一个小时是需要耶稣。所以发现他需要耶稣，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每次来找我，然后找崇元哥找完之后讲完都需要耶稣，你会觉得该找他干嘛，我自己都知道该不该找他，对不对？问题解决了吗？好像没有解决，对不对？真想跟弟兄姐妹说，后来又过了一个营会，在那个营会结束之后，那个弟兄来跑来找我，他说他去找那个弟兄，那个比他小的弟兄，跟他道歉，跟他说我不应该这样子想你，我也不应该这样对你。其实那个人根本不知道他不喜欢他，他去跟他道歉，然后两个人就一路的并肩同行，然后就一路的聊，一路的把心结解开，一路的把话说出来，他们很真诚的在主里和好，彼此接纳。那是因为他们，因为那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里面的罪，承认我们需要耶稣，这就是生命改变真正的契机。因为教会唯一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因着基督我们成为一群会彼此认罪悔改，在基督里和好的家人。第三个，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献祭是很外显的行为，听命是行为，是行动，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解决不了的罪，这个罪只有在基督里面重生。所以经文继续这样说，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土沙利，马土沙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青少年会觉得说族谱很难念，念不懂，其实这边会告诉你为什么要念族谱。在这个故事当中，神喜悦的亚伯死了，神不喜悦的该隐活着，并且传宗接代，生养众多。不但如此，他们过得很好，对不对？他们活得很嚣张，对不对？神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拉麦说，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把他害了。耶稣说要赦免人七十个七次，拉麦说杀拉麦的必遭报七十七倍。所以看起来为非作歹也没有什么坏的下场。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无奈，就是那些忠心爱主的弟兄姐妹未必有那些人看来最美好的人生，那些不信主的同事朋友却可能过着让我们都很羡慕的生活，对吗？但经文继续这样说，真正的应许在后面，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换言之，神自己开启了另外一条血脉，是赛特的血脉。这条血脉后来就生出了挪亚，生出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最后生出了耶稣。 它是拯救的血脉，反之该隐的血脉呢，在挪亚大洪水当中就全部被毁灭了。经文当中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该隐的血脉和赛特的血脉的对比。该隐生了以诺，建了一座城叫做以诺城，所以我们如果有基督徒的孩子叫以诺的，不是这个以诺，对不对？因为赛特这边有一个以诺，这个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是了。该隐的以诺在地上有一座城叫做以诺城，赛特的以诺在地上连个坟墓都找不到，你羡慕哪一个？因为今天在地上也找不到以诺城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去天上的时候，你会看到以诺在那里。再来，该隐这边传到拉麦，拉麦，我们回去看一下拉麦。拉麦的意思是强壮或有能力。赛特这边他的儿子以挪士，以挪士，以挪士的意思是脆弱必死之人。该隐的血脉出了很多的名人，建立了辉煌的文明，有住帐篷牧养牲畜的人的祖师，有一些弹琴吹箫的人的祖师，有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祖师。赛特的血脉呢，赛特的血脉传到挪亚，挪亚我这边没有放出来，挪亚的名字什么意思？圣经上这样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所以一边是一切的辉煌腾达、文明富足，一边是神最后使用了挪亚建造了方舟，安慰了一切在劳苦中的百姓。如果你可以选择，你会希望你的孩子 投胎，对不起啊，我会用一些比较激烈的字，投胎在该隐的家还是在赛特的家呢？是那个创造辉煌文明、流民青史的该隐家族，还是在操作劳苦中得到安慰的赛特家族呢？小孩子才做选择，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很常的想法就是，为什么上帝你不就带着该隐家族信主就好了，对不对？这样子就可以又名留青史，又从劳苦中得安慰。这是有时候我们觉得旧约的神好残忍哦，旧约的神好粗暴哦。若我来当上帝多好，我来当上帝就一开始我就给他们救恩。心上你是这样想，对不对？这是人的想法，我们常常低估了罪的严重性。罪是如此的严重，严重到上帝必须另外再开启赛特的另外一支血脉。罪是如此的严重，严重到上帝必须用大洪水消灭了该隐的血脉。罪是如此的严重，严重到耶稣必须死，严重到如果我们不重生，我们就不得见神的国。我们再回头去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我再提供一个解释。有一日，那人和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该隐就是得的意思，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的名字就是，圣经没有说，对不对？所以该隐的意思是得，圣经没有说亚伯的名字，其实亚伯名字的意思在传道书里面一直出现，那个字叫做虚空的那个字，有没有？虚空的虚空，是亚伯的名字被跳过，因为亚伯的名字是一个负面的词，叫做虚空。为什么呢？有圣经学者提出这样的解释，关键就在刚才讲的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句话对着蛇说的，当时夏娃在不在场？夏娃在场，所以夏娃听到这句话，大家想象一下，你是夏娃，夏娃听到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那个女人后裔的脚跟，所以夏娃怎么理解？那个女人是谁？就是我啊，夏娃没有错吧？没有毛病嘛，夏娃女人的后裔，我的后裔是谁？当我把该隐生出来的时候，我的后裔不就有了吗？如果我的后裔有了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那个预言的那个应许，不就成就了吗？所以当他儿子生出来的时候，他的心里怎么想？得了，得了啊！所以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到伊甸园了。直到他把那个蛇的头砸了，有没有？赶快去旷野找一只蛇，把他头砸了，我们就要回到伊甸园去了。对他来说，这个儿子就是得了。另外一个儿子呢？所以为什么把老二取名叫空？我觉得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取名 老大生完之后得，哎，等了很久没有得，对不对？这时候生了老二，老二重要吗？不重要啊。所以一种可能是就觉得奇怪，怎么这么空，就没有完成。另外一种可能是我只要等待我的老大就好了，因为老大就是女人的后裔，老二就是空。这会怎么样的效果呢？就是大家知道，我姓邱嘛。那我刚结婚的时候，那我的一个朋友，你知道有时候非基督徒很喜欢开基督徒他们自认为很基督徒的玩笑，他就觉得 我结婚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会生小孩，他说我帮你把小孩的名字取好了，我姓邱，就说你家小孩就取名叫生男生，生男生叫做，好险我没有生男生，名字叫邱，就是名字叫生万，然后把它念起来叫做邱生万，哦，这是英文对，邱生万，哦，所以基本上那个该隐的名字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每天呢，夏娃 晚餐煮好了，然后要叫该隐跟亚伯来吃饭，他会怎么叫？就叫该隐说：“求生万，求生万，求生万，来吃饭哦。”然后叫叫该隐嘛，叫该隐叫求生万，叫亚伯怎么叫？空哎，空哎，空哎，加崩哦，就这样子。这个这样子的父母亲这样子的对待，有没有影响到他们后来对献祭的态度？你觉得有可能吗？有可能。后来这个邱生万对他来说，他需要献祭吗？他就是那个要成就应许的人，他的一切就是最好的，他凭什么上帝不喜欢他的献祭？反而是那位亚伯，他知道自己很空，他知道他自己什么都没有，他是被遗忘、被贬低、被轻看的那一位，但是他很谦卑的将他投身的最好的献上。但弟兄姐妹，这也很有可能是我们今天在面对信仰的心态。如果那位救主已经来了，邱生万真的来了，没有在我们家而已，对不对？那个邱生万来，那个救世主来了，那个拣选的那一位来了，如果我已经因信称义了，那么献祭、敬拜神、呼求神、祷告神、团契、聚会、小组，它就成了次要的事情。反正竹北胜利堂已经搬新堂了，这个不会搬家了吧，对不对？以前还会搬，现在不会搬了，所以我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啊。我这礼拜没空，下礼拜再去，如果我现在很忙以后再去，如果我年轻，我还有事业要拼搏，我还放不下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权力、名利，那反正等我死前因信称义就好了，反正那个门票早拿晚拿都是门票，对吗？另外一种想法是，我先把门票拿好，对，所以我们很多考生有没有？我觉得，哎呦，信仰的东西其实很好处理啦。信仰的东西你赶快信了，受洗了，天堂门票拿到了，接下来有个门票还没有拿到，五 A 的门票还没有拿到，对，就是某个好学校门票还没有拿到。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容易忽略、很低估了罪的重要性，因为我们觉得天堂只是门票，而不是重生。神的百姓需要重生，重生不是我做90%，上帝你做10%，而是耶稣成就了100%。我要把我那个半死不活、半好不坏的那个生命完全的舍了，我要致死那个老我，我只要单单的要耶稣的生命。重生是完全的向罪死、向主活，我要他100%的恩典、力量、工作完全的复辟我。我需要的是耶稣的生命。我需要脱下的是旧人，我要穿上的是新人。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写作的目的，是要帮助出埃及的百姓成为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这包括神的百姓要献祭，神的百姓要听命，神的百姓要重生。人的问题从外显的行为暴露出来，献祭是外显的，听命行为其次，最后重生的生命是里面的。因为是里面的，所以看外表的人往往看不见，也最容易被我们忽视。但神所赐的新生命却从里到外更新改变我们。当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当我们承认基督为我死又复活了，我真知道我再不能用原本的方式活着。当亚伯献上神所看重的祭的时候，他献上了他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的忠心和良善他牺牲了。亚伯所不知道的是，他所献的祭指向一个最美的祭，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宝血。希伯来书这样说，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 当出埃及百姓领受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正处在旷野当中，旷野里面一切物质的条件都非常的窘迫，献祭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奢侈的事，但他们不会想到那旷野中他们搭建起来的会幕有一天要成为所罗门王的圣殿。当彼得前书的读者领受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的时候，他们是一群在小亚细亚北部最边缘最弱势最底层的人民，他们是何等渺小的种子，他们又怎么能想象自己被赋予如此崇高的呼召呢？在建堂这段日子以来，我们看见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是如此忠心的摆上，他们同样献上自己为祭，在建堂的过程中工期不断的延后，困难不断的发生，完工的日期总是遥遥无期，直到今天。我相信他们都是凭着信心不凭着眼见才走到今天，但也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如今新堂的硬体已经完成了，但是软体还会继续，主北圣利堂要继续被建立，我们要共同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我们每一个人也被呼召要献上自己成为活祭，我们要继续看见神更美的心意在我们当中成就，在地上新堂会继续成为一个更美的地方，在天上我们要在一个比新堂更美的地方一同在那里聚集和敬拜。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在许久的劳累流泪撒种，我们看见新堂今天要献给你，要在众百姓要在众人的面前要在众教会的见证之下，我们要宣告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我们是属你的，我们被你所呼召，被你所建立，我们成为你的身体，成为你的教会。在竹北这地，我们要建立一个福音的管道，要建立你的身体，要在这个地上传你的福音，高举你的圣名。我们要将我们自己并这座新堂全然的献在你的坛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